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谢谢诗班，常常的是带领我们用诗歌一同来到敬拜神。我知道诗班最近还是在练那个主导文，我想等到时机成熟了，诗班要带领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能够唱主导文，作为我们共同的祈祷。我们今天是继续的来思想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所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两段的圣经是新约第271面，新约271面。然后我们要看投影也很好，我很特别谢谢前弟兄每次都帮我把经文都打出来，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在投影上来看。我们一起恭敬来读上帝的话。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吃夺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恭敬再次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看见使徒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祈求，我们心里实在是受到感动。我们也看到他所祈求的，那是要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是更上一层楼。我们今天求主开恩，让我们在学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也更能够融会贯通，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是活出来，以致我们也在属灵上天天的晋升，能够更像我主耶稣基督，也更有天父儿女的是式样，能够讨天父的喜悦。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唐朝有个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很高兴大家都对这首诗都很熟悉。其实诗人是立志诗人，如果要有更宏博的景观，得着更扩大的视野，就要不辞劳苦，努力上进。因为当时是没有电梯可坐的。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拿了一个电脑，本来要上电梯的，师母说你这么年轻走路吧，我们就上来了。所以我想按的那个，这也是更上一层楼的另外一种解释。属灵生命也是如此，因为保罗并不安于现状，所以他在带领信主的以弗所的教会，他不是与弟兄姐妹们仅仅得救就认为满足。他虽然身处在千里之外的罗马，又深陷于处监待审的不自由当中，然而保罗的心 是无时不惦念着他的属灵儿女，并且他在父上帝面前常常为他们屈膝代求，恳切祷告。所以保罗的生命没有白费，因为甚至他在坐牢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侍奉，能够是掌握每个机会去传扬福音，把握每个时刻是来到，是为他所关心的教会来的代求。然后是他求的是什么呢？求的是他们能够灵命长进，在属灵里更上一层楼。在使徒保罗的恳切祷告里面，灵命长进有四大阶梯，这四个阶梯为了方便大家是记忆，我把它浓缩成两句话：力量与爱心，知道与充满。所以大家是还能记住咯，一会儿我可能要考大家一下：力量与爱心，知道与充满。保罗所求的是，第一是我们在属灵里有力量。在第十六节这里说，他是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文是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原来人是有里有外的，外面的人是疲劳，是会衰老，是会废坏。如果不是新陈代谢，我们其实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新陈代谢会渐渐地随着岁月而缓慢下来，于是我们会变得肌皮合发，老态龙钟，慢慢的是觉得身子不管用。为此保罗是不曾无感慨地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真正成为人的是里面的人。所以一切使人得以称为人的素质、性格、操守、品格，都是从里面的人而来的。为此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提醒世人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但是保罗也曾指出说，这里面的人一般生来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身不由己的毛病。这圣经里所谓的肉体老我会作怪，在罗马书七章十五节那里，正如保罗很一针见血地描述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是恨恶的我倒去做。其实我们如果这句话听起来觉得很玄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什么，每天应该多运动，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运动。我们知道每天我应当走一个小时，但是我每次看到电梯就自自然然的两个腿就走进去了。这身不由己、自招取死的身体，是要摆脱罪的困扰，要能够刚强起来，有道德的力量，就一定需要什么？脱胎换骨，再生一次。这属灵的再生，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里说，是要从水和圣灵是重生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只有当我们信靠耶稣做救主，圣灵进入了我们的内心，重生了我们，我们这里面的人才能够起死回生，刚强起来，有拒绝引诱的力量，有不犯罪的能力，有遵循耶稣价值观的力量。有人会问他说，为什么有人信主多年还会犯罪？这时候想起曾经 有一个牧师在讲道里面提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以前是做小偷的，有一次还在那个走过一个教堂，然后他听到里面唱诗歌唱得很好听，他就想想看还是时间早嘛，就不用现在天还没有完全的到半夜，人还没有睡熟，我就去里面坐一坐等一等时间嘛。那这一听呢，他就成了信主得救了。然后得救之后他就起心革面，就说不再做小偷了。过了几个月，这个小偷有一天走过那个菜场上的一个水果摊子，看见还在那里摆的又大又好的梨子，刚刚好那个水果摊的那个负责的好像没有人在看管，然后很自然的反正他一经不住诱惑，他就是那个顺手牵羊，就拿了两个梨子放在裤袋里就走了。回到家里之后，一天晚上睡不着，心里难过的不得了。然后第二天他就跑去问他的牧师，他说：“牧师啊，你不是说我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之后，我会就不偷了吗？为什么我还是会去偷呢？我是不是真的有得救呢？”那个牧师就想了一想，就说：“你以前偷东西的时候，偷完了之后怎么样？”他说：“我以前偷东西，偷的越多，心里越高兴，晚上睡得越香甜。”他说：“让牧师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你偷了东西怎么样？”他说：“我心里好难过，那一天晚上，心里都觉得神在责备我，睡不着。我只是偷了两个梨而已，不过已经吃了，没有办法，还不出来了。”牧师说：“不要紧，你其实是得救了。你以前没有信主之前，你是偷了是没有感动，那是越偷的多，那越开心。但你现在信了主之后，你是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以你做了神不喜悦的事，神会在里面责备你，使到你是良心不安。”为此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我们在生活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并且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其实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跟神的灵是配合，一直按照他而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是顺服的，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但是保罗对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祈求并不止于此，他第一个为他们祷告的是要他们的爱心有根基，爱心有根基，这是以弗所书刚刚所讲第十七节这里所说的，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是基督福音带给世人最奇妙的礼物。耶稣基督指出说，人生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里指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种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耶稣说都需要以爱来的界定，而不是只是以利益、权利或者互惠的关系来的界定。所以耶稣特别的强调说，爱心是做他门徒的唯一的标志， 在约翰福音13:34-35，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是在最大的诫命以外还加上一条，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保罗在这里并且用了两个隐喻来描述爱心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重要性。第一，基督徒的爱是要有很深的根，这个如同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的那种在溪水旁的树，这个深深的根要伸向上帝的话，不断地吸取力量，就能够生命不枯干，按时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并且保罗也说，基督徒的爱要有坚固的地基，如同建筑在一个磐石上的房子，才经得起考验和试炼。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 Warren Wisby 曾经讲出一个经历，他说在他的一生侍奉主的经历当中，有两次有机会是他侍奉的教会是矿建教堂。他说在第二次的建堂的时候，这个教堂是建筑在一个干了的河床上 riverbed 上面，然后那个建筑师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那里施工，但是总是他每次去看都没有看到上面盖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最后他忍不住了，他就去跟这位工程师说，为什么你搞了那么久好像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每次来都是好像地上只是工地上很多东西，但是你总是建筑物没有盖起来。这个建筑师就对这位 Warren Wisby 牧师说，牧师啊，这教堂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根基，功夫做的是不深，教堂就无法建得高。 Warren Wisby 这原来的话是 Pastor,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buildingIs the foundation. If you don't go deep, you can't go high. 这句话 Warren Wisby 牧师说，成为他一个一生受用的座右铭。一定要根基打得稳，才能够是在生命里建得高。所以，我们又如何能够有根有基呢？这里保罗就说了，我们需要用信心邀请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要邀请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是让耶稣是 get involved 并且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在启示录3:20那里，耶稣基督为老底家对老底家教会的基督徒怎么说，看啊，怎么我怎么记不记得，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有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其实是对信了的人讲的。有时候我们会不愿意让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我们有时候不敢让耶稣进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讨耶稣的喜悦。但是我们需要是让耶稣进来，然后我们的生命让他来到掌管，才能够有所改变。第二，我们需要邀请耶稣基督进来，是要进来常常的住，而不是只是在这里借宿一晚而已。圣经学者指出，希腊文里面是住有两个字，一个是讲到是做客店的，是只是在那里住一晚，就住一宿，这样子第二天就走了。另外一种住是长久的居住，而保罗这里所用的说，我们要请耶稣进来住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什么？这是用的字是第二个字，就是永久居留，常常的住在我们心中。 很多时候坦白讲，我们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我常常说是像什么，像是拉丁神灯似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最好擦一擦，然后噗，然后出现了，就说你需要什么，哦，我需要这个，请你帮助我，好了，他的事情办完了最好就不见了，然后下次有问题的时候就什么，最好再擦一擦，噗，又出现了，替我们解决难题。或者中国人说这叫做什么，临急抱佛脚式的信仰。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不应当只是拉丁神灯式的，或者是临急抱佛脚式的。圣经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需要常常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是生活中每一个层面。很坦白讲，这个不容易，特别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让耶稣进来听你吵架就很难了。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恨不得耶稣最好走得远一点，但是事实上甚至在那个时刻我们都需要让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正如在有时候诗歌是我很欢喜的，是我不是说现在请大家唱，也不敢唱给大家听，不过这里的经文讲得很好，是第205首，是请主进入我心。他说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请进入我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请进入我心，主耶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请耶稣进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工作，进入我们的教会，现在进来，永不离开。最后保罗是以弗所信徒的祈求是要什么，明白基督的爱。第18节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圣经中最早提到上帝爱的长阔高深是在旧约哪一篇诗篇，考一考大家，我知道大家圣经都很熟。有没有人要试一试？很熟的，每到感恩节你一定读的这首诗篇，要不要考考诗班？是哪一篇？感恩节读的？感恩节是读什么？诗篇103篇，其中诗篇103篇第11、12节这么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上帝的爱是表现在他对我们的赦免和慈爱里面，但是基督的爱将上帝的爱更具体化了。这里讲到是耶稣基督的爱长阔高深，长是怎么样？长到永恒那么长。因为神的爱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耶稣的爱就与我们同在，照顾我们一直到永恒。阔是什么？阔是包括所有的人。保罗说，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他的那个为奴的，是自主的，是男是女，基督的爱都包括他们。然后高是什么？高是到天堂的那么高。然后深呢？深是能够达到最堕落的罪人，甚至他的结过婚5次，然后又跟人家同居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神的爱都能够达到它。古代的圣经学者更指出，这朝四方面而生长的爱合起来是什么？是一个十字架，长阔高深，正好就是一个十字架。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正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大爱。我看过一个这么样子的见证，有一个基督徒在生命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爱自己。他挣扎了很久，祷告了很久，好像信心越来越软弱。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耶稣就站在他面前，然后他就把握机会，他就在那里跟主说：主啊，你真的爱我吗？我现在这么困难，你好像都没有帮助我，你爱我有多少呢？你真的是爱我吗？他在耶稣的面前一直的在问：主啊，你真的是爱我吗？在梦里面，他看见基督耶稣用忧愁的眼神在望着他，然后将伸手双开，双手伸开来，然后忽然之间他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是挂在十字架上。主对他说：我爱你就有这么多。十字架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最具体的明证。虽然圣经里全本都是讲到上帝的爱，但是具体讨到论到基督的爱的却只有三处在圣经里面。这正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基督耶稣的爱。第一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这里的，说使我们更能够认识神的爱。第二段呢，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保罗说：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呢？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叫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而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讲给我们听，基督的爱使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得胜。因为当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看见他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能够有确据，知道说其实基督没有离弃我们，但是他还是爱我们。最后的第三次圣经提到基督的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是十四节，那里保罗讲到他侍奉主的所经历的各种的难处，但是他怎么说？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使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能够忠心来到服侍主，因为基督已经先爱了我们。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自己去明白就好了。但是保罗这里的祷告是可能要以弗所的信徒能够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因为基督的爱是具体的临到每一个人，一族的方式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你对基督的爱有一种的认识，你在生命中对基督的爱有另外一种的认识，所以我们要彼此分享交流，借以互相的鼓励，借由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的全部。为此虽然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但是当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分享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古代大教堂里面的那个天花顶上的那个用小石子彩色玻璃砌出来的画一样 Mosaic， 能够拼凑起来，就能够看见一幅美丽的上帝的爱是如何的扩大和美丽。而我们是能够为这基督所测不透的爱所得着，而只有当我们为基督的爱所得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属灵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充满主的丰盛。圣经学者认为第十九节这里所说的，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其实这句话也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说是我们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爱之后，我们就进入达到上帝完全的丰盛之中。正如现代中文一本圣经是将这句话这么翻译说，愿你们能够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被基督的爱所深深得着的人，才能够达到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也像耶稣所说过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被耶稣的爱所得着了，我们才能够活到那一个的地步。在耶稣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请大家记得那两句话是什么？力量跟爱心，知道和充满，是保罗为以弗所弟兄姐妹的祷告，所祈求的是因圣灵内住而得力量，在爱里扎根建基，知道主爱的长阔高深，然后进入主丰盛的境界里面。其实这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跟上主有完全的是沟通，甚至是达到他那是那一种的地步。这是基督徒灵命晋升的道路，也更希望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里的追求。阿们，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保罗的祈祷是给我们看见属灵晋升的道路，也求主你是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同样在属灵的路上是来到追求，来到长进，以致我们是能够是被主你自己的丰盛所得着，进入到你自己的充足的美善当中，让我们能够活的是有基督的爱，更能够活的是像天父的儿女，能够是慈悲像天父般慈悲，完美像天父那样完美。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很过于我们所能达到的，但是我们就只有在这里仰望，祈求主让我们能够是努力的在属灵上追求长进，并且朝着这美好的目标，讨主喜悦的目标，一生追求，一直有一天我们达到与神面对面，毫无阻隔，不再是如同是仿佛如同镜子观看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是有你的荣光反映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这样恭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也作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392首，我们可以是用一个祷告的心坐在位置上，来到是作为我们每个人对神的祈求。392首。
全身是用功丰富，尽心常祷告，时常与主亲近，领受主真道，结交属神儿女，帮助软弱人，无论所做何事。 起用功夫，世界虽忙碌，应当放下世事，淡淡清净住，时常仰望耶稣，跟敲诸摩崖，亲友借你眼心，可见诸心相，臣身须用功夫，让诸邻里路，不走在诸前头，自随诸脚步，无论快乐烦恼，始终跟随诸，坚信诸的话语，常仰望耶稣，臣身须用功夫，内心须宁静，让诸前来观礼，意念和心情，随从圣灵引领，直到爱久远，依旧陪在天上，是主
的。让我们再一次的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是窑匠，我们不过只是泥土，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没有撇弃我们，你还是将我们做成你的器皿。我们在这里今天呢，特别的来到祈求你，借着保罗的话，让我们看见属灵晋升的道路，更求主你自己施恩，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与主更亲近，更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够到天上的时候，就能够完全如你那么样子的完全，美善如同我们天上的父那样美善。主，我们知道这是一生的追求，这是要时刻警醒要提醒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达不到，求主就开恩，让圣灵进到里面来到帮助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祈求，仰望你的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恭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神，并领受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直到你与主面对面的日子，阿们。我们安静默祷，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牧祷完了之后，请我们出去的时候彼此的问安。如果可以的，希望你从中间的门出去，这样子让我跟师母有机会是跟大家问好。然后也请大家留步，是参加是 装备课程，学习圣的上帝的话。